年六月十八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美伊局势一触即发，习近平如何挺伊朗啊？第二个是北京中山院法官卷款案大反转啊，白冰公开案情。第三个是川普移民卡、移民金卡七万登记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六月十八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六月十七号表示，川普推出的金卡移民项目目前已经有七万人登记申请。那么今年二月份，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了川普金卡，这是一种投资移民的方案，申请人一次性拿五百万就可以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啊，并且获得有机会，这个有机会获得，最终会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川普金卡不需要中介机构，申请者和美国政府一手交钱一手拿卡。那么四月三号，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展示了那个金卡，有他自己的头像啊，那么大小和信用卡差不多，颜色是土豪金啊。那么卢特尼克说，这张卡片将用纯金制成。那么因为川普很注重这些细节啊，这土豪就是土豪啊。那么六月十一号，美国商务部正式推出川普金卡网站，那有意者登记写基本资料，截止六月十六号上午，已经有六万八千人登记排队啊。川普曾经说过，美国可以出售一百万张甚至更多的金卡，缓解美国的财政赤字。那么就在川普高调推销金卡的同时，川普在美国国内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执法行动。那么五月份以来，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逮捕并且遣返了十二万无证移民，数量远远超过2023年和2024年的同期。那么川普这边呢，打击非法移民，这边呢推销这个高价的金卡啊，移民金卡，为这个穷人这个设红线，给富人开绿灯啊，这是一个亿万富翁的政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经济学人和 YouGov 六月十八号公布美国总统川普的最新的民调，那么川普的支持率41%啊，那么比上个星期下跌了两个点啊，支持率是41%啊，虽不满意尚可接受吧，还可以，40以上都还可以啊，那么但是呢，不支持率54%啊，也上升了两个点啊，就是那两个点跌到这边来了，那么川普的净支持率是-13%啊，这是川普第二个任期中最低水平。不过呢，川普上任了五个月，41%，基本上还可以啊，还可以。如果低过30%，他就很难执政的了啊。也就是说，川普执行现行的政策，他还能够获得一定的支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上任之后，最受争议的就是移民政策。那经济学人和 YouGov 的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对移民政策没有明显的倾向，45%的支持啊，44%反对啊，差不多啊。那41%的受访者支持川普，调动国民警卫队部署到洛杉矶，48%反对啊，这个支持跟反对，有一点差别，但差别也不算太大。14%的受访者支持美国介入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那么65%的反对啊，那反对的是大幅的增加啊，大幅度啊，65%反对。那么这次民调是六月十三号到十六号进行，访问了1500名美国人啊，这是第二。第三，法新社报道，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科比克六月十七号下令，川普政府要恢复签发跨性别护照。2021年，在拜登总统任内，美国国务院第一次签发了跨性别护照，那么对性别标注为 X 啊。 那么今年一月川普重返白宫，采取发布行政命令，只承认男性女性啊，就是把跨性别护照就取消了跨性别护照。那么2月7号美国民权联盟向波士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川普政府的护照政策违反宪法和行政法，强迫跨性别人士接受不符合他们真实身份的性别标注，让他们的护照变成了一种羞耻啊，羞辱啊，而不是一种保护保障啊。科比克法官6月17号下令国务院在案件最后判决之前恢复签发跨性别护照。第四啊，英国卫报报道，欧盟委员会6月18号认定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没有履行应尽的责任，也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打击非法商品的宣传和销售，违反了数字服务法。欧盟表示，如果全球速卖通没有按期落实整改内容，将会面临全球营业额 6% 的罚款。欧盟在2023年2月开始实施数字服务法，法律要求大型数字平台承担更严格的监管义务。全球速卖通、西音、Temu、TikTok 都被列为大型平台，那么自动纳入法律监管范围。欧盟统计，进入欧洲的包裹 90% 来自中国。欧盟官员认为，这些中国包裹当中包含有大批的假货、劣质玩具和违规的药品。全球速卖通等中国电商平台助长了假冒伪劣产品在欧洲的泛滥，所以全球速卖通等中国电商平台成为重点调查对象。第五，纽约时报报道，一家名为记录未来的研究机构最近发表的报告显示，中国的情报机构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巨资，速度很快的创建新的工具，并且申请专利啊。那么研究分析了解放军的采购合同、专利申请等公开信息，发现解放军过去两年大量的采购人工智能模型和服务器，并且利用这个 DeepSeek、北京智谱等模型迅速开发新的用于这种间谍活动的工具。解放军同时把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其中兵器科学研究院去年10月提交的专利申请就包括用各种情报训练军事人工智能模型，这个协助分析友军和敌军的形势，加快分析速度，提高威胁预警的内容等等啊。研究发现，中国利用人工智能收集扫描大量的通讯信息，把最引人关注的信息列出来提供给情报人员分析。不过研究也发现，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都融入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无法像 ChatGPT 等西方的人工智能那种客观中立的来分析情报，实际上呢自己掉坑里了啊。但是研究人员无法获得中国政府是否知道人工智能本身存在的缺陷，或者用什么方法来修正这些缺陷啊。这是第五、第六。日经新闻网6月18号发表分析文章。文章指出，中国过去40年它逐步的垄断了全球的稀土生产。报道指出，稀土属于稀有金属，总共有17种。那么轻稀土可以在世界各地广泛开采，但是重稀土储量就很少，它集中在中国，主要集中在中国。它在汽车、医疗器械、发光二极管是一些必要的原材料。那么邓小平在1986年制定高科技振兴计划，当时就提出来要开发稀土。92年邓小平南巡就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就明确的把稀土列为战略物资啊。之后呢，中国就涌现了很多矿山，这个矿业企业啊，凭借它的优势来出口啊。 中国稀土可以用低价出口的原因是因为环保成本很低。重稀土在提炼时需要用酸性的溶液，这种溶液没有完全没有处理啊，所以它直接就污染这个稀土矿山周边的河流和土壤，当地居民付出沉重的健康代价。2010年，中国稀土生产占全球生产的 90%， 中国开始用稀土作为经济外交的筹码。2010年，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威胁要停止对日本出口稀土，要求日本释放被扣押的中国渔船的船长。日本和美国感到危机，于是开始恢复，当时就开始恢复生产稀土。不过呢，美国生产的主要是轻稀土，那么挖掘后需要运到中国冶炼，原因是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开发，它的冶炼技术可以去除放射性的物质啊，这是西方国家目前没有做到。那么近年来，中国也垄断了稀土的磁铁的生产。今年四月份，中国对磁铁实施出口管制，那么影响美国、日本等车企的原材料啊。那么日经新闻的文章结论是，中国在过去40年形成了开采和冶炼的产业优势，并且利用这个稀土作为对国家谈判的筹码。第七，台湾国防部6月18号通报，解放军6月17号出动了7架战机、6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这是中国暂停对台湾骚扰5天之后再次恢复军事行动。当时是因为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啊，那么中国就停5天啊，给马英九面子啊。那么马英九是6月14号啊访问中国14天啊，那么期间是他去参加这个海峡论坛。那么解放军是6月18号啊开始 ,13 号开始配合马英九访问，停止这个派战机在台湾周边活动。那么6月17号解放军战机再次出动，那么其中4架飞越台海中线啊。那么另外一批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司令部6月12号到27号在阿拉斯加举行军事演习，台湾空军的高层官员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军事演习啊，这是台湾第一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公开参加美军的军事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布的照片显示，台湾空军的军官和其他国家的这个空军的军官在美军战机前合影。美国、日本、韩国总共派出了1500人，那么70架战机参加这次军演，涉及飞行、维修、模拟战斗等项目。演习的目的是强化多边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啊。这是第七、第八，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中执会6月18号通过了2026年县市长选举提名特别条例的预算啊，这个草案啊。那么县市长选举，台湾县市长选举是明年举行，2026年举行，它被看作为赖清德总统的中期选举啊。那么就在民进党开始部署这个明年的中期选举的时候，国民党还在讨论如何应对大罢免啊。国民党、民进党的草案提出，执政任期没有满的县市由党主席提名啊，中执会通过之后征召候选人，执政两届的县市长将会举办这个候选人初选啊，民进党不执政的县市会协调产生候选人，那么党主席、中执会会通过之后再征召人去参选。台湾总共有22个县市啊，民进党执政5个啊，其中包括高雄、台南、嘉义、屏东、澎湖啊。那么高雄市长陈其迈、台南市长黄伟哲、嘉义县长翁章良已经执政2届，这意味着这3个县市要进行初选。这是第八、第九。 新西兰人权组织人权平量倡议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评分只有 1.9 分，香港是 2.4 分，台湾是 7.3 分。数据显示，中国在绝大部分都没有言论、言论、集会、结社的权利，也没有参政权，也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香港是实施港版国安法、基本法23条之后，它和中国一样，香港市民失去了言论、集会、结社、参政的自由。另外，香港任意拘留、拘捕、酷刑的情况不断的上升。香港市民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影响。人权平量倡议组织的东亚事务负责人潘家伟说，香港没有死刑，香港也没有强迫失踪的问题，所以分数会比中国高一点。香港人人均 GDP 有5万美元，所以理当享有更好的人权，但实际上并没有。反观台湾，台湾民众大部分都享有言论、集会、结社、参政的自由，人身自由得到保障，自由的水平高于亚洲的平均值。这是第九、第十。据亚洲电台报道，成都意见人士陈云飞刑满出狱3个月，又被警方传唤，那么限制自由。2019年，陈云飞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2021年9月，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带走，并且以所谓的猥亵儿童罪判有期徒刑4年。中共现在很龌龊，就用这种罪名。那么今年3月，陈云飞刑满出狱，但是一直没有获得自由。4月30号到5月30号，陈云飞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或者是转发了一些言论。6月3号，成都毕都区的警察把陈云飞带走，说他寻衅滋事，问话5个小时。同时警察没收了陈云飞的手机和 WiFi 设备，3天后才归还。陈云飞的朋友说，警察没有出示任何的传唤文件，陈云飞现在还维权无名，正在提起民事诉讼。11，新华社报道，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6月18号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洪峰，18万人受灾。这场洪水源于台湾蝴蝶带来的持续降雨。6月14号到15号肇庆普降暴雨，6月17号到18号怀集县再次遭遇强降水。那么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315毫米，非常厉害。所以19个街道普遍被淹。那么6月18号上午7点，怀集县水江河水水文站的测量到了55米的洪峰水位，超过警戒线5米，创下它这个叫水文站的最高纪录。画面显示怀集县的街道变成了河流，车辆基本上只能看这个车顶，街道积水最深的有3米，电力网络全部中断，交通什么都全部都暂停，整个城市陷于瘫痪。怀集县政府通报说，怀集县紧急转移了65000人，那么堤防受损有8公里，公路受损9公里，农作物受灾900公顷，学校受损有13个，医院受损3个。正常吗？我现在有点紧张。12，德国之声报道，丰田汽车6月17号成功的测试了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厉害了。这个特斯拉，叫 Airspace 就是马斯克的火箭遇到了竞争对手。那么它标志着日本私营企业在可回收火箭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那么本田的火箭长6米，直径是85厘米， 重900公斤。那么这次测试是在北海道进行，那么发射过程非常顺利，火箭升空升到270米，飞行时间是56秒，然后垂直降落啊。那么距离设定的降落地点误差37厘米，基本上是完美的。那么这个火箭完全是由日本丰田研发设计，从零开始，厉害吧？从零开始啊。那么它是用于验证可重复使用技术的核心环节。本田表示，测试达到了所有预定的参数，是实现后续更高空飞行的关键一步。目前全球对火箭发射的需求正在快速的增长，很多国家都在研发可回收火箭技术。SpaceX 最厉害的火箭叫猎鹰9号，猎鹰9号已经实现了商业化的运营。那么中国也有好几家企业在研发可回收的火箭技术。本田在2021年宣布进军航天领域，目标是在2029年实现亚轨道飞行。那这次成功的试飞让本田在未来太空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啊。13 经济学人智库6月17号发布了全球宜居指数啊，他对全球173个城市进行了评分啊，评分的范围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稳定、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啊，给他进行打分啊。评估的结果，他评出来全球十大最宜居的城市，第一丹麦哥本哈根啊，去年排第二，今年排第一。第一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去年排第三，今年排第一啊。第三是瑞士的苏黎世，也是排名次不变。第四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名次也不变啊。那第五是瑞士的日内瓦，上升一位。第六是悉尼，澳大利亚的悉尼，上升一位。第七是日本大阪，上升两位。第七啊，两个是，一个是奥克兰啊，新西兰的奥克兰跟日本的大阪并列第七。那么第九是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啊，下降了四位。第十是加拿大的温哥华，北美唯一上榜的城市啊。那么美国表现最好的城市是夏威夷的檀香山，排到了第23位啊。中国没有城市进榜，进前30名啊。好，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北京中山院法官卷款案大反转，白冰公开案情啊。那么北京中山院执行法官卷款潜逃案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当事人白冰6月17号晚上在推特上发帖，把他被这个法院领导栽赃陷害的案情公布于众啊。那么这个案情最先揭发的是财新网。财新网6月4号报道说，今年五一前夕啊，北京第三中级法院的助理法官白冰携家人出逃日本，卷走了3亿人民币的执行款。报道说，白冰90后2014年进入北京三中院执行局任助理执行法官，工作年限有10年。白冰卷走的资金来自法院处理非法集资案件的执行款，那么外界传言金额有 1.3 亿到3亿。那么消息人士透露，白冰早前提出辞职，但是没有被批准，最近因为他女友炫富被举报，所以白冰得知消息后连夜带家人出逃啊。然后白冰呢就6月17号晚上在推特上发了一个说明帖，他说我不是法官，他说我的职务呢是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执行一庭的法官助理啊。那么涉案资金也不是3亿，是7000万啊。这资金呢来自中纪委查处的一个这个贪污受贿案件的被告人啊，这个被告人的家属呢就主动缴纳了大概7000万的退赔金啊，目的就是求得案件的缓解啊，减轻他的罪行。那么白冰说，这笔资金呢本应该是由纪检监察系统上缴国库，通过他们那个系统上缴国库。但是呢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 法院中层领导以及纪检系统的 联系人决定借用一起集资诈骗案件的案号，案号就是案件的号码，把这笔资金通过执行案集资款发还流程来掩盖它的本源，本源就是源自哪里，也就是说这笔资金呢就变成了返还给集资诈骗案件众多受害者的执行款，然后就进行了有组织的第二次调拨和转移。白冰说他作为执行辅助岗位的人员，他在操作过程当中始终处于被命令的状态，所以在这笔资金的流转操作结束的两个月之后，白冰察觉到了风声突变。他说呢他被约谈，然后要求他写份保证书主动承担责任，然后呢他后来在领导的办公室还看到一份文件，文件的标题写的白冰即将叛逃，所以他当天下午他原本已经上交的护照突然出现在他的包里。他说这个警告已经很明显了，他说如果再不行动后果不堪设想，他就计划出境躲避。他说4月19号白冰就用中国护照买机票出境，而且顺利的到达了日本。他说因为出行很出逃非常仓促，他没有携带大额的资产，也没有带现金，没有带现金，没有带贵金属，也没有带数字资产出境。不过白冰说他保留了证据，并且在离开岗位之前把真实的情况撰写成实名的举报材料，这些材料包括什么呢？包括涉案资金的流向、账户调令、财务处理明细和领导就暗号替换问题的书面往来和记录的截图他说还有包括部分会议的文件还包括集资诈骗案件受害人的名单和调拨资金账户之间的对照清单。白冰说离开前他把这些材料留在了办公桌上白冰最后质疑说，他说财新网他怎么在报道中能够掌握，他说怎么能掌握我出入境的时间、出境的时间、使用护照的类别、这个停留入境的信息，他说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推动对他的舆论清算所以财新网现在要出来澄清一下了这个案件就出现了一个大逆转。不过我觉得当时也有点奇怪，既然白冰跑了如果有关人士知道这件事情跟白冰没啥关系，他干嘛捅出来？捅出来对他没好处啊，因为一定会跑出来讲的呀，对吧？除非他不敢，他有什么不敢？名声都这样了，有什么不敢？这个有点奇怪。这件事情的操作，整个的操作都有点奇怪，就是你让一个人没有拿到任何好处，让他去操作，然后让他跑了，你怎么想的？你咋想的？你不给他拿点钱，你给他拿点钱还差不多，他自己拿了钱，他不好意思讲，他不敢出来讲。他如果没拿钱他肯定会出来讲，你说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美伊局势一触即发，习近平如何挺伊朗。我们先说说伊朗的局势伊朗革命卫队6月18号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高超音速导弹目前有确切的消息说美国和英国的军舰全部都离开了巴林的海军基地这是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美国的 B2 战略轰炸机正在飞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那肯定已经过了，我们拿到消息这已经飞过了。 B2 战略轰炸机是美国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是隐形的战略轰炸机，它可以携带30,000磅的这个 MOP 地堡炸弹，就是钻地炸弹当然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伊朗的福尔多。 地下核设施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突然从这个加拿大飞回美国啊，他当时在参加这个七国集团峰会，当时就说要处理中东局势。昨天晚上川普发帖呼吁伊朗无条件投降，他说美国知道这个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藏身地点啊。那么川普的帖子发完之后，哈梅内伊就发表电视讲话，他就回应川普，他说伊朗绝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啊。那么哈梅内伊指出，美国进行任何军事干预后果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他还批评以色列在美伊核谈判期间发动军事行动，他说那些了解伊朗及其历史的人都不会用威胁的语言和我们讲话啊。那以色列大规模的空袭伊朗，伊朗发射导弹反击啊。那么基本上现在的情况就是伊朗已经被以色列差不多打残了德黑兰，就是德黑兰的防空系统全部被摧毁，所以德黑兰的天空是开放的。以色列基本上可以选择任何他想打击的目标去打击德黑兰的目标，所以基本上打残了啊。以色列开始向伊朗人民喊话，鼓励他们推翻哈梅内伊政权。那现在全世界都在问一个严肃的问题，美国是否参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经向美国提出参战的请求，他说只有美国帮助才能够摧毁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就刚才我讲的那个地下核设施，那个核设施真的需要那个炸弹才能炸，三万磅的炸弹才能给它炸掉啊。但以色列是不是真的炸不了，我也不大相信，我觉得以色列能炸，不过找个理由啊。不过呢，川普呢是以和平总统自居啊，而且他一直在炫耀他能够避免战争。但是呢，有分析认为川普最新的姿态来看，美国似乎准备参战啊。副总统万斯昨天说，他说川普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终结伊朗核计划。独立分析人士 Patricia Winness 在推特上分析说，美国大批的军用运输机向欧洲的军事基地移动啊，尼米兹号又进入地中海，那么意味着美国正在准备发动对伊朗的攻击。总之呢，他说从现在开始，任何一个时刻，美国都有可能啊加入到这场战争啊当中去啊。我觉得川普并没有下决心啊。为什么？这是川普的习惯。川普碰到任何一件事情一上来他永远是什么？耍流氓啊，先耍把流氓再说，成了呢，哎，我耍流氓成了呢，零成本得到了好处啊，不成呢我们再来说啊，不成我再认真跟你谈。就像这任何一件事，你看他上任之后任何一件事上来先耍流氓啊，这件事也一样。川普我不觉得他准备打仗啊，我不觉得他想打仗，他做这些动作就是耍流氓。耍流氓什么流氓？就是讹诈这个伊朗，炸得他投降，炸投降在那我就回来又可以跟美国人吹一把，跟 MAGA 说你看我多牛啊，不飞一枪一弹让他们投降。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最终是不是美军会去炸那个核设施，因为最简单，美国真要参战就是炸那个核设施，用的三万磅的那个三万磅的炸弹去炸，3000磅3万磅去炸。我觉得我老实讲我不大相信啊，我不大相信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川普在耍流氓啊。那另外一个问题，习近平怎么样，习近平怎么去挺伊朗？ 习近平6月17号在哈萨克表过态，他说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中方对此深表担忧，态度不是很强硬，他中方反对任何侵犯别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军事冲突不是解决问题之道，讲了一堆。然后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常任代表李松也很强烈，他说他是6月16号说的，他说中方反对武装攻击和平设施，反对侵犯伊朗主权领土完整等等，反对激化矛盾扩大冲突。到了6月18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东局势再度骤然升温，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拱火浇油威胁施压无助于推动局势的缓和，只会激化矛盾扩大冲突，中方呼吁巴拉巴拉一堆啊。基本上中方的态度还是相对温和，但是态度很简单，反对。那么基本上中方的这个表态背后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很复杂的战略考虑以及现实的制约啊。法国世界报分析的很好，他说中国对伊朗的支持首先是建立在很深厚的经济利益之上，那么伊朗出口的石油 90% 的买家是中国，中国100吨90卖给了中国，他就实际上伊朗成为这个中国成为伊朗在国际制裁下的生命线，这个情况跟俄罗斯是一模一样啊。那么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先是打电话给伊朗外交部长叫阿拉格奇啊，表示支持，然后再打电话给以色列的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不满啊。所以你看你就看着中国的立场，那中国从中国的战略视角来看，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体现了美国主导世界的秩序，美国允许他的盟友违反世界法啊，那然后美国有双重标准啊。那么对于挑战世界现有秩序的中国而言，支持伊朗符合他反对西方政治秩序的战略需要，这是一个。但是呢，中国在中东的战略比简单的支持伊朗要复杂的多啊。那么中国一方面和伊朗关系很好，同时呢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跟土耳其阿联酋关系很密切啊。那这种关系呢就是导致呢中国不愿意过度的倾向一些单一的国家啊。所以2021年中国和伊朗签署了25年的经贸合作协议，25年一口气签了25年，2021年，但是中国在第二年又跟沙特签了差不多类似的协议，而且习近平还访问了沙特，那么这基本上就是因为沙特跟伊朗这个水火不相容，那所以它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很谨慎的地缘政治的计算，世界报指出。这个浙江大学中东问题的专家叫马晓玲说，中国不想在中东的冲突中选边站，因为他和这些国家没有根本性的问题，他就是做生意，都是他的生意伙伴，所以这种战略模糊性既是中国的优势也有一定的局限啊。世界报指出，从战略的角度看，中国是愿意帮助这个重新平衡地区的力量对比，这有利于伊朗这样的国家对抗西方国家。但是呢，中国支持，这就是中国支持俄罗斯的逻辑啊！只要你对抗西方，我就支持你；只要你伊朗对抗西方，我也支持你。基本上中国就谁反对美国，谁反对西方，我就支持谁。但是呢，中国又不愿意实际介入啊，那么他又想维护这个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又要遵守防止核扩散的条约， 还要避免过度的刺激美国。所以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它有很多很复杂的考虑。所以中国在外交层面表现得非常积极。但是在关键时刻它又这个又实力不足。它实际的影响力又不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叫石英红，他分析说，他说中国的战略困境是伊朗处于孤立状态，但是以色列得到美国的默许，但是以色列的军事更强，军事上更强大啊。虽然这个局面违背了中国的利益和理念，但是中国实际上无能为力，没什么办法啊。所以这么说吧，以色列和伊朗打起来之后，中国的表现暴露了他的权力模式的矛盾。矛盾在哪里呢？一方面，中国希望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他有批评西方双重标准。另外一方面，在面临真正考验的关键时刻，中方又退缩，掉链子，因为害怕损失。那实际上呢，主导还是美国主导。所以中国外交政策理想和现实中间有巨大的鸿沟啊，所以实际上说归说，口惠而实不至啊。中国虽然是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呢，它的政治影响力和地缘政治的能力非常有限啊。它要跟它的经济地位相匹配，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目前呢，中国只能在口头上支持伊朗，不能提供任何实际的帮助啊。中国的主要石油来自俄罗斯，但是有一半石油来自海湾国家。从海湾国家进口石油要走哪儿？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中国也不大可能支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做文章啊。你一封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的船怎么办？你也过不去啊。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中国的态度就是口惠而实不至啊，口惠而实不至啊。那现在的关键点是什么？现在的关键点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攻打伊朗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他是说伊朗他的浓缩铀已经进入了核武化的阶段啊，那么他开始把适合武器的浓缩铀制造成这个可以搭载导弹的核弹头啊，他就是意思就是他马上要做出原子弹了。那么美国如果支持这个评估的话呢，美国就会支持以色列对伊朗采取行动。所以这是现在的一个关键点。实际上呢，基本上大家都认为伊朗可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把浓缩铀啊推到武器级，只是作为谈判的筹码，他并没有真正的把它这个核武化，并没有真正的去做原子弹。所以后续到底会怎么发展啊，这个以色列这些说辞，美国可以选择这个也可以选择那个，核心的问题还是川普到底参不参战啊？我不大相信他会参战。为什么？他从来就不是正规军呢 啊他在纽约，我讲他是叫什么，叫这个建筑行业协会啊，纽约建筑行业协会。川普是很讨厌建制的呀啊，为什么？纽约建筑行业协会它就是非建制的嘛，它不会让美国军队去抢它的风头的啊，美国军队不在它眼里啊，虽然它去阅兵啊。所以叫什么它跟军队那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啊。好吧，我心里我是不大相信川普下了决心参战啊。他这些动作都是为了讹他啊。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些啊。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个有音频啊，音频可以下载也可以分享，也可以开车做其他的事情听我们的节目啊。好吧，情况坐标以色列，这里有很多中国劳工，因为没有真实的信息获取渠道，不少劳工相信以色列马上就要被伊朗用核弹消灭了。这种信息在劳工中产生了严重的恐慌情绪，其中有的人已很歇斯底里，有的要求让老板马上结账，有的闹着有人来救他们。这就是被中央电视台这些简体叫什么微信上的假消息忽悠的啊。以色列的核武器，以色列还没有啊，不，这个伊朗哪有核武器，伊朗还没有核武器，还用核弹灭了，怎么可能，他还没建出来呢啊。观点，中国有城市进榜单就怪了，医疗教育养老都是有编制的体制内在享受啊。情况，白冰的发文下午在公众号里传开，然后就没有看完就被删了。情况打卡，你看一下那篇原文哈。这篇原文你看得出来中国的法院有多么乱啊，中国法院有多么乱，这中共的这些内部的这些情况混乱到什么地步，居然敢干这种事情啊，居然可以干，这居然可以干。就是你想一下，指挥他干的中层领导呢，怎么着也是个庭长嘛，对吧？庭长7000万胆大妄为，竟然把这个叫什么，理论上不是法院的钱，是中纪委的钱，把中纪委的钱转到他们法院，用法院用个假的暗号把它转出来，无法想象，真的无法想象啊！胆大妄为到这个地步，而且整个系统在干，在整个系统里面干啊！情况打卡，厄瓜多尔六月初一位华人不幸遇害，引发当地华人群体强烈关注。6月15号，华人社群自发组织示威集会，走上总统府广场抗议暴力，呼吁司法公正。这是一次艰难但是坚定的行动，尽管仍然有许多不足，我们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干得好。以法律为武器，借助民主制度发声，为自身权益争取应有的地位，我们在斗争，在学习，在成长，说干得好。中国人要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啊。提问加观点，刚刚看了泽连斯基的视频，好感动，他没有跑，他不是门阀，看到这段视频胡子都白了，让我想起这些专制独裁者，什么衣冠南渡，什么阿萨德都跑去罗萨，真的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万一罗萨给灭了，中共会不会成为他们最后的收留地？他们还是相信他们，这里面为什么不跑到中共那儿去啊？好奇怪啊。还是不大相信，还是不熟悉。我觉得这是文化上的问题啊。就会不会最后收留他们？中共好像没收留过的这些人吧，都不是跑中共，都跑俄罗斯啊，都跑俄罗斯。观点，伊朗的移动通信基本上是华为投资的，这下全泡汤了啊。 OK， 观点，本田汽车研发 Honda 轻型飞机超过半个世纪，2023年改款成为可以自动升起降的小飞机，现在看到本田的火箭成功降落，真的佩服本田，希望本田在新的火箭事业可以成功啊。 提问：中国把反美的立场延伸到反以色列，这算是一定程度上在中东选边站吗？反以色列也没那么特别，基本上你可以看嘛，只要能够反到美国，反到西方，他就支持他对立面。你比如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对中国的帮助比俄罗斯大得多，当年中国的现代军工企业，军事工业，中国现代的军事工业大部分来自乌克兰，大部分来自乌克兰，因为当时乌克兰的苏联解体，中国就从那儿搞人搞技术，俄罗斯一点都不给他，俄罗斯只卖飞机给你，只卖成品给你，但是乌克兰给啊，乌克兰给，所以乌克兰跟中国关系非常好，最后中国背叛了乌克兰，支持俄罗斯，你现在的情况是一样啊，美国支持以色列，那中国就支持阿拉伯呗，基本上是逻辑，基本上就这个逻辑，没有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啊。他选边站，中东选边站，这他没得选啊，他没得选啊，他只能是这样啊。但是在伊朗和沙特之间，阿拉伯之间，他也不选边站，他都来往啊。观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来源是撒钱，这是国情决定的。就像中国的结婚也是因为经济在一起，经济下行了就开始抱团离婚了。那也不是，那是这两年啊，这两年才比较明显一点，以前也没这样，也不是这样。有人因为钱，也有人不因为钱，有人因为钱这件事情也不是现在才有，一直就有啊。观点：中共这一届领导圈子是外交手段最糟糕的一届，连大部分国人都会用掐脖子翻白眼这个措辞来打趣，但是在我看来，中共在外交上反复横跳和各种极具侵犯性的语言和举动，不过是因为这艘千疮百孔的四处漏水的巨轮上绑定了14亿国民，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底气。那我倒不觉得这个跟14亿底气没关系，钱是他的底气，钱和军队是他的底气，人民外交上用不上啊，用怎么用得上来啊？外交上用得上钱，用得上这个，用得上军事力量。老百姓拿来讲是他们嘴巴上的说辞而已，真正其实没啥影响。有啥影响？提问：刚刚看到台湾政论节目说，伊朗卖给中国的石油一桶只卖2到4美金，俄罗斯的也便宜卖给中国，跟其他油源平均下来，中国的零售石油卖得那么贵，差价去哪了？中国人知道吗？不是这样的。这个你看的这个时政节目以后不要再看了，为什么？他骗你的，他连基本事实都没搞清楚。那个政我不知道是什么哈。那个节目以后你再也不要看了，说明他连基本事实都没搞懂啊。观点：这一波老中，不要叫老中，叫中国，讲名称啊。我们是个新闻节目，我们不调侃啊，我们不开玩笑，不说反话。老中，中国占伊朗，那么伊朗没了，从历史上来看，支持谁谁完蛋。是的，这倒是真的啊。支持谁谁就完蛋，支持伊朗伊朗就完蛋啊。北京条约上的人目前都嘎了啊。 OK， 提问：王老师怎么看待美国近十年的经济变化？这么大的题目吗？十年我没看那么久，我就基本上我来美国，我是2018年来的美国，美国这五年吧，啊，这五六年吧，五六年下来，美国经济还好，就是美国经济你从面上来看波动好像很大，就是热潮的时候，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报纸上看到的讲的大部分是资本市场上的东西，波动很大。 但是你看在我们在这生活就没感觉到大起大落那种，没有这种感觉，没有那种感觉，还是很平稳。那中间经历过一场疫情过后，然后就是直升飞机撒钱，然后经济就大爆发一把，那个波动是大的啊，这场波动是大的，疫情期间是大的，疫情期间就是很萧条啊，基本上很萧条，很多东西都没有，疫情一结束什么东西又有了，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相对平稳的。我觉得变化核心的还是疫情啊，我整个的经历就是经历整个的疫情的过程，感觉疫情期间没什么人啊，疫情之后人满为患啊，特别是商场，最明显是商场。那么我们附近有一个 mall， 疫情期间我们都是包场，这边包场那边包场，疫情之后啊，那这个商店就那基本上中庭都摆满了摊档，所以生意非常好。所以我一直讲美国经济很壮旺，就是你通过这些你都可以看得到，包括你比如说包括中餐，美国的中餐过去五六年涨了很多，以前吃中餐比吃西餐便宜，现在吃中餐比吃西餐贵，为什么？我觉得大概中国人有钱，来的中国人都有钱了。我的意思是战争和冲突中的影响，就像中苏反目的时候，面对核威胁，毛泽东的态度是制造人道主义灾难，所以我觉得中共不怕打仗，也不担心在国际上耍无赖。毛泽东讲的那些话别当真啊，毛泽东喜欢讲大话，就是那些大话，共产党讲的那些大话无非是意思就是我不在乎，但是中共如果真的发生这些事情他会完蛋的，理解吗？这情愿让他给我打一场核战争，那是毛泽东没文化没知识，他没有这个知识，他完全不了解这些东西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他才会说的。所以我们要掌握的是什么？我们要掌握的是实际情况，我们不能够以片言之语作为我们对局势判断的一个依据。我们对局势的判断要掌握，要凭借我们对实际情况的掌握。你比如说中共在六七十年代的实际情况非常脆弱的，是别人没人打你。苏联真要打中国的话，那不用核弹，用核弹干什么呀？两下就打没了。那当然苏联不能打，原因是什么？因为背后还有美国。所以就是我们要理解，就是共产党讲的话别当真，别太当真。你有的时候你可以作为一些判断的一些线索，但是你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共产党的话，特别是这些领导人的话，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